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三页最后一行的下面最后两个字开始。在经文先念一遍，十唯提兮见佛世尊，自觉璎珞，举身投地，浩气向佛，薄言：世尊，我素何罪，生此恶子？世尊，复有何等因缘，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唯愿世尊为我广设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要阎浮提诸恶事也。此诸恶处，地狱恶鬼畜生应满，独不善惧。愿我未来不闻恶声，不见恶人，今向世尊五体投地，求爱忏悔，唯愿佛日教我关于清净一处。今天这一段讲完之后啊，那么这个续分就完全是讲完了，那么下面呢就说是真实地讲这个正宗分。这个续分呢，刚才讲的这个念的这一段呢，里面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包含什么意思呢？就是请求着释迦牟尼佛来告诉他一个法，这个法呢就是要这个在这个世间呢太恶劣了，那么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因此呢，在下面正宗分里面呢，佛就啊这个告诉这些怎么样子啊，就是替他找这个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因此这一段呢，这个就说是请法。请法前面这个讲的呀，他是被他的儿子关起来以后，自己在那个屋子里面呢，就是求佛派两位佛弟子来给他说法。那么佛呢，除了派两位弟子到他那里去之外，同时佛自己一方面在这个七度月山就隐没了，那么同时就在这个王宫里面呢就出现了。 出现呢，这个维提西夫人呢，就见到了这个佛了。那么一见到了佛之后，啊，前面都讲过了，还有这个，那些诸天呢，都在虚空中，啊，这个散着这个天花来供养佛。就在这个时候，维提夫人看见佛，看见世尊，看见世尊呢，看什么呢？他就是自觉璎珞啊，啊，举身投地，豪气向佛，这是他看见佛这样的反应啊，他自己表现出来这种反应。这种反应呢，就是先我们看看自觉璎珞，璎珞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就维提西夫人身上这个装饰的那些宝啊，装饰物啊，这些装饰物包括身上佩戴的、头上戴的等等这些璎珞。那么他一见到佛之后啊，就是自觉璎珞，觉什么呢？一下就把它拿断了，不要了。从身上，从这个头上整个把它拿下来，不要了。那么为什么自觉呢？啊，这里要写一个自觉。我们这个时候要拿就拿下来，为什么要自觉呢？他这里表示这个啊，这个意义，就是说这个维提西夫人呢，他是在这个平常是国王的夫人呢，国王的夫人在古时候自己穿衣服也好，饮食吃的东西也好，没有一桩事情啊不是由别人来替他付劳务的。其他的比如就拿个穿衣服来讲吧，他的那些宫女啦，都是来伺候他，这个带的这些璎珞也都有别的那些宫女给他佩戴上去。要是这个卸下来的时候呢，也是有别人呢替他啊，按照这个次序一层一层按照这个顺序卸下来。这是在平常啊，在这个时候他被他的儿子关起来了，那么而且见到佛了，见到佛呢要把这个璎珞，为什么要把璎珞摘下来呢？不要呢？因为这个身上装饰的这些装饰品呢，就拿现在人来讲吧，一些化妆啊，这个化妆的很好，这是啊表示一个人的这个啊身份啊，还是对于自己身上一种自身的一种一种古人注解讲呢，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贪爱自身呢、啊、所谓贪爱自身，就换句话说，任何人对于自己的本身都有一种执着。其实执着呢，无论任何人穿的衣服装饰的很好，都是维护自身的尊严呢、啊、所以要装饰啊。那么这个装饰就表示对自己自身的一种执着。那么他这时候见到佛呢，又是处在这种的这个啊这种这个境遇之中，所以啊 这个不需要这个种璎珞的装饰了，要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也不必，也事实上也没有那些伺候他的那些宫女了，那么他就自己呀、也不按照次序啊、就一下子有自己的手啊，把身上头上这些璎珞一起把它摘下来，这叫做自觉璎珞。摘拿下来之后，立刻呢就是举身投地呀、向佛行大礼。举身什么呢？这个不是平常的，平常的拜佛也是五体投地了，但是这个平常这个五体投地啊，他这个姿，这个拜的仪式啊，要恭恭敬敬，就是一定有一定的这个仪式的。他这个什么呢？就是举身身体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全身呢、这个整个这个往前，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我们普通是拜佛，总你是慢慢的这个拜下去，他呢一下就往前就是跌倒是一样的，就是全身的呀，先把身体站起来，然后往前一倒。就是投整个身体投到地面上去，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个表示啊，他就是说，这个其他的心，这个一切的这个仪式都不注重了，就是全心的一见到佛呢，完全的就是归途到这个佛那里去。再呢，就是豪气，豪气是气是流泪了，豪是嚎啕啊。这个发出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声音，然后再流又是流泪，这样对着佛。那么这个有这些个这种举动啊，这表示什么呢？表示都是见到就是意想不到的，他原来是想求着佛派两位弟子来，没想到佛这么慈悲呀、马上佛自亲自来了，亲自来站在面前呢，他这个自己在这种处境之中，正在患难之中啊，佛亲自来了，这个心里的感想又悲伤又对佛感激啊，所以这个自身一切的心意全部的把所有的这个悲痛的情绪一起发泄出来，就像那一个这个小孩子一样啊，他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见到自己的父母啊，立刻就是痛哭失声的痛哭出来了，那个情绪就跟那个一样。然后呢，白言呢，就是这个白字在这里就是禀告的意思啊，就是对佛说。那么世尊啊，就称呼佛啊，我属何罪生子恶子啊，我在过去世，俗就是在前世，在前世啊，我有哪些有什么样的这个罪恶啊，以致在今生啊生了这种这个恶劣的这个儿子，这是一层。再就问呢，世尊呢，佛有何等因缘？再讲呢，这个世尊，你老人家 又有什么样的因缘呢？这就是不必讲罪恶，不好讲罪恶了，这自己是过去造了罪，佛呢不能说是有罪了，就是什么因缘，就是佛你有过去有什么样的因缘呢？与这个提婆大都共为眷属啊。那么共为眷属呢，这有一个是就在家的这个情况来讲，这个提婆大都啊是佛的一个侄儿。那么这个从弟啊不是啊，那么在这个就这个出世这个佛家来讲啊，是释迦法是他这个从弟了啊。出世间法来讲呢，他提婆达多是他的弟子，这个都说是眷属。那么因为由这个眷属啊，如果不是这些关系的话，那么提婆达多啊就不至于啊来处处啊跟佛这样啊来恼害佛，也不至于叫这个他的儿子啊，叫这个维提西的儿子啊来做这些恶事情，所以呢他不了解，要请问佛啊这几层因缘。这个那么这个俗世的罪恶啊，前面就讲过了，这里讲这个世尊有什么因缘。世尊有什么因缘呢？那个这就是佛法了，研究佛法的处处是因果。那么这就是成了佛呢，成了佛还是啊，你看这个提婆达多当然过去有因缘的，过去什么因缘呢？这个祖师注解就注出来了，佛在另外的一部经里面也讲出来了，那就是说在这个定光佛的时候，定光佛就是也就是燃灯佛，在那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还是在这个还没有成佛了，那么他那时候也是个修道的人，修的功夫也很好，那么这个他那时候跟一个仙人，仙人就是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学神仙的那一派的呀，跟一个学神仙的人呢求学求的也很好，一切的学问啊辩才啊都好得很。后来呢有一个人家了，那么这个选择女婿呢，有一个人呢，那个人呢也非常有智慧聪明，但是这相貌长得不很好。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呢既聪明又有学问，相貌长得也非常好，那么这两位啊都是那个需要嫁女儿的那个一个列位，一个就是在拿这两个来选择了。那么选择了之后，结果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口才非常好啊，那么这个那一个人家就把这个小姐啊就嫁给那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啊就交给他了。当时另外的那个人呢就非常气愤，他说以后啊生生世世的呀 我都奉陪，都是都要找你的麻烦的。从那个以后呢，这个果然生生世世的，释迦牟尼佛在遇见什么，在什么场合，这个人呢，都来使他找他的麻烦，让释迦牟尼佛这个感受一点困扰。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现在这个经文里所讲的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成了佛到处弘法的时候，提婆达多还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佛呢，在别的经里边把他过去的因缘呢讲出来。所以在今生遇见提婆达多啊，并不是那么偶然的，有前世的因缘。所以这个维提西夫人呢，他问佛的有什么因缘，这就是这个祖师住出来的过去的因缘。有这里我们了解我们学佛的人必须要注重这个因果这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这个固然有意的都是不更不许可，我们有意的要伤害人家损人利己，这个当然我们修道的人都要修到相当程度的，不会有意的来伤害人家。但是虽不有意的伤害人家，还要时时刻刻的自己防范无意之中伤害了人了，让人家心里怨恨我们。要众生要别人心里怨恨我们呢，那这个麻烦了，那我们将来这个修道又遇到障碍，在世间这个生存的这个世间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种种的人为上的那些困苦呢？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修道的人才了解不修道的人不知道。不修道的人看见别人对他有什么这个伤害的时候他就愤愤不平就得要报复人家。我们学佛的人呢，研究了佛经之后，那就了解，遇见任何人，人家来故意找我们的麻烦，来陷害我们，我们不必管人家，先自己检点自己，反省自己过去的因缘。这一点呢，果然我们有这一点，那呢，我们在这个世间就减少很多很多的障碍。这个障碍怎么减少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过去世造的业很多那么就免不了有多少这个冤家，可是冤家多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个学佛修道遇见任何人对于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么一个想法，人家占我们的便宜那要害我们，我们吃了亏，我们解了怨解了怨，消了一份罪业了，消了罪业，我们在道上面我们就进步了。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学佛那就是很稳当了，不会被这个世间这些这个恶劣的这些事情来拉我们，把我们拉着向后转。所以这个呢，要懂得因果。你看维提西夫人呢，她这个人了不起她遭遇这种原来是一国的这个第一夫人， 国王的夫人那还得了啊，突然之间被关起来了，这种这个恶劣的遭遇，哎，他不同一般人呢、啊。这当下他反省自己前世造了什么罪，就是自己反省自己。再呢，当然他这个儿子是不好了，不然这个儿子不好是听别人的话了，听着提婆达多的话，也是提婆达多来教他教坏的。因此又问提婆达多与佛的这个因缘，这个两种问的很重要啊。嗯，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要了解呢，我们遇见任何事情呢啊，都是要从这个因果上去反省，这个我们心里就能够啊这个平下心来了，就能平心静气了。一个修道的人平心静气那就好了，那要多少年的功夫才能做到这个样子、我们懂得因果很快就能做到这个样子。他把这个因缘以及自己这个俗世有什么罪问过之后，那么就开始请求佛啊，唯愿世尊呐、但愿这个佛啊，为我广受无忧恼处。那么但愿这个世尊呢，给我广泛地说啊，无忧恼处。所谓广说什么呢？我们知道华严经里面讲这个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就拿现在这个科学的这个眼光来看，太虚空里边这些星球多得很，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把星这个虚空里边这些星球数精了，那就太多了、那么这些这个都是这个空间大得很呢、世界是无边的、那么维提西夫人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世界遭遇的这种那个恶劣的环境，遇的这些恶劣的人，那么我要换个环境，换个环境，我想这个世界这么广这么大，那么就请佛啊，这个说一说，找一找，找什么呢？找个无有恼处。无有恼处啊，就是没有任何忧愁的，没有任何的这苦恼的一个地方，一个找那么一个国的一个世界。为这个忧恼啊，就指的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世间呢，没有一事，没有一事，没这个不叫人家忧恼。这个忧恼呢，你各位看看这个表，这个表的这个最后一个表的后边呢，给各位介绍这个忧恼的这个事情。这是简单的说呢，有这几种啊，这几种什么呢？这个一个是啊，别离呀、这个所谓别离什么呢？我们一般讲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八苦之中有爱别离呀、爱别离是这个包括人，包括这个物。就人这一方面来讲呢，你比如说这个 家庭里的人，父子啊，兄弟啦，那么住在一起不是很好吗？还有朋友，友好的朋友住在一起不很好吗？但是办不到啊，这个世间的这个人为的那些苦恼的事情呢，就要把这些人让他分开来，分离，就叫做爱别离。人口啊，就中国历史上来讲，中国历史才不过几千年呢，你想想看，这个从黄河流域啊，迁移啊，所以在这个广东那个地方啊，有叫客家人，叫客人。什么叫客家人呢？客家人都是从这个黄河流域那边呢，这个政治上就有动乱了，在原在家乡住不下去了，整个要迁移到南方来了，到南方来叫做客了，叫客家。那台湾也有客家嘛，台湾客家也是从那个内地来的。客家当这个出来的时候做客，离开自己的本土，那个滋味可以想象是不是好受的，一个很苦恼的一个滋味啊。住久了，好几代住下来了，那就不感受到了。当初来做客这个祖宗的心理是多么痛苦啊。这别离上包括人口啊，再呢是财产。财产一个人呢自己没有财产的时候啊，希望怎么样有财产越多越好。有了财产呢不行啊，有了财产的时候啊，不能完全自己享有了。人家来抢，这个小偷的来偷，种种的这个啊，还有国家的政治上一变动，你这个个人财产呢，说没有一下就没有，这个都很，这个都是一种靠不住的呀。所以这个别离呢，与人别离固然痛苦，与自己财产不能保持别离了也是痛苦啊。这个要了解的第一点。再讲怨憎会，怨就是冤家，冤家说我们任何人都不想遇见那个冤家了，可是偏偏呢相会了啊。这个包含的内容呢什么呢？有刀兵，刀兵就是战争啊，古时候有战争，现在照样有战争啊。啊，一有了战争，好了，家破人亡啊，到处都是。还有盗贼啊，我们不想遇到盗贼，但是盗贼啊，什么时候没有啊？哪个时候都有盗贼。还有那些恶人啊，逆子，就像那这个里边的那个这个太子啊，他要杀父杀母的逆子，现代这个杀父杀母的人也不少。还有这个汉戚是在古时候啊，那个这个婚姻不像现在呀，现在是这个无论是男方女方谈不拢，这个处不来离婚呢，在古时候这个没有啊，离婚是有啊，但是那个非常慎重，一般的都不离婚。可是如果是遇见这个啊，这种这个也是这种眷属啊，也是很难的了。你比如说中国也讲的过去说河东狮啊，河东狮吼啊，那些遇到那个汉戚也是。苏东坡里有一个朋友啊，这叫方山子，古文观止里边有他特别写的一些这个方山子传。方山子是个隐士， 他就是他的太太啊，就是非常凶得很，所以呢这个苏东坡啊就是把他特别取一个名字，因为那一个他的朋友是也是信佛的了，就把他的这个太太呀、取名叫狮子猴。狮子猴本来是形容佛法说出来很威猛的了，他就借用这个名词呢形容他的太太叫狮子猴，河东狮猴。那么这是其中之一啊，韩琦也好啊，这个遇见那个恶劣的丈夫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都是啊宴会，一个人呢、遇见这些个冤家在一起聚会了，是一种很大的苦恼。求得的任何东西啊，求不得。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呢，这个要求的东西太多了。这里呢是举出这个几个重要的几点。一个呢就是生活问题。我们生在世间啊，要维持生活，要有东西吃，衣食住行这几件事情要能维持。可是这个我们不要拿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境，我们在台湾呢现在生活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可是在台湾以外啊，世界那些国家，那个未开发的那些国家，没有饭吃的人多得很呐。就拿现在大陆上来讲，遭遇这个大水灾啊，多少人现在在那里饥饿啊，生活问题古时候现在都有问题。这个还有这个我们现在在台湾生活是没问题，但是呢要求一个很清洁的环境也不大容易求到啊，要不然这些到处就有人呢、说是这个环保啊，所以要环境为什么要保护呢？就是这些工厂啦，这些化学的这些燃料啦，破坏了啊，染污了，水也染污了，空气也染污了等等。你想想看，这个就是。要清洁环境也求很难呢，这还不错。那么我们在台湾知道社会秩序不好，社会秩序不好还是看得见的，无形当中啊大家没有感受到的，那些这个电视里边播出来的处处是叫人家做那些罪恶的事情啊，那些罪恶的事情呢我们不想做，你每天看看那些电视啊，看一眼就学了这个一点印象下去了。所以这个在心理上面要保持一种清净啊也不容易。那么这个就是求不得，这就是说我们生存在这个世间呢，生活问题身心这方面求其清净都不容易，这叫求不得。那不算，最严重的就是说生老病死啊，人和人啊，这个有老的时候，有病的时候，病啊，这个人人都生过病，老呢，到了老年人才知道，没到老年人不体验不出来。到了老的时候，身体各方面都是退化了，什么都不自由了，啊，那是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啊，这是一种痛苦啊。那么到最后都有死，一死。 死了之后怎么样呢？死了之后并没有完了啊，死了之后再转世，转世转到哪里谁知道啊，自己是一个在六道之中轮回，自己一点都不能做主的，这就是三途流转。到今日这个情况说呢，这个眼里所见的，耳朵所听的，无一不是学着那个做那个罪恶的事情，造了罪恶怎么样呢？下一辈子再想到人家来，没有那些事情啊，没那么好啊，只有堕三途，三途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哎，就在三途里，这个来来回回的就流转，像水一样的转到这个转到那里，哎，那么这是最忧啊、最苦恼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什么呢？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呀、任何人都遭遇到的。那么这个维提西夫人呢，他也希望佛啊，在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之中设给他一个没有这些忧恼的一个环境，一个世界，先让他了解，了解怎么样呢？我当往生啊，我要往生，我要生到那个无忧恼的那个世界去。好的，这个后面这一条叫三头流转，这个流字要注意。为什么叫流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啊，绝对不是说啊，从我们这个生到人家来，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才有这个生命，那么到死亡的这个那一刻那一天为止才有生命，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不是那么讲的。人的这个生命就像流水啊，由源远流长的，过去是还有过去是，未来的还有未来，长远的很，这叫做三世因果。人生你必得要懂得有自己有三世因果，你对于这个因果的学问才了解，不了解三世因果，不但学佛没办法学，你就研究世间学问也没办法研究。世间任何学问呢，他都要研究，都要了解前因后果啊。前因后果，那么小事情呢，那个前因很短暂的，很浅近的，可以容易。要是深远的事情啊，那个前因还有前因维系得很，你只要用心来研究的话都可以明了。你要把前因了解得愈透彻呢，你对于这个事情后来的后果啊，你都能够掌握，都能明了。哎，就是世间任何学问呢，做哪门学问，你把前因研究的好，都是高明的学问家。那么我们现在说法呢，要解决生死问题啊，解决生死问题，你不把这个前因明了的话，甚至于你还否定自己有前生，否定自己有后世的话，那好了，这个你这问题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不能解决。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必得要啊这个研究前因，研究后果，哎，这就是现在这个讲这个知识，研究现在科学，你研究哪一门学问呢？你的资讯很重要，资讯收集的愈多，供给你了解的情况愈广泛愈多，然后你了解的就是更多，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大。为了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必得学佛呢，你必得要研究这个三世因果。这个是流啊，这个流就是一个形容我们这个生命，这个是那真正是 比岂止像黄河长江那样的远呢，比那个远的太多了。嗯，我们自己你没有到成佛的那个境界，我们自己无始以来我们自己看不清楚啊。你必得要根据这个佛法，从佛法上研究，你一层一层研，你研究有这个到一个程度的话，你智慧就开到那个程度。啊，你有一多一份认识，你智慧就多开一份。那么这个生死问题你就逐渐逐渐就能解决。这个维提西夫人说，那么找出来那个说给我知道有个无忧恼之处，我就往生，我就升到那里去。不要言菩提诸事诸恶事也，不要就是不，我不喜欢啊，我不要这个，不欢喜这个言菩提。言菩提就指的我们这个世间叫南言菩提啊，就是四在欲界天之下啊，有四大洲，我们人间有四大洲啊，四大洲我们这个世界是南阎浮提这一洲。那么在这个阎浮提里怎么呢，有诸恶事啊，我对于这个阎浮提这个世界这种诸恶这个世间呢，我实在是啊厌恶了。嗯，那么为什么厌恶呢？此诸恶处啊，这种诸恶之处有地狱恶鬼畜生盈满，这些这个都是满满的，多不善聚啊，有很多种类的，很多那个不善的那些众生，都在这一个世间。那么愿意我愿我未来呀，不闻恶声，不见恶人呐、啊，我但愿我未来的未来世啊，听不到这个恶的声音，见不到那个恶的人。诸恶这两个字，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诸恶世，诸恶的世界。什么叫诸恶的世界呢？诸是无诸恶事，恶呢就是十种恶业。这个表里面呢，各位可以看一看，一个是劫诸，劫诸啊，就是这个印度话叫做劫波啊，简单就是劫啊，反正中国的意思就是十分，嗯，就是一个时段，一个时间。那么他这个劫呢，就是由于后边四个见诸、烦恼诸、众生诸、命诸这四种诸啊，就构成一个劫诸。换句话说，在这个我们的世间的事情啊，都是无常的，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好的时候就没有五浊，没有这些。我们现在就是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五浊恶世了。那么后边的这个见诸呢，就是见解上的那个五浊，就是一个人的见解不好，就是邪知邪见的。所以邪知邪见的什么呢？就把自己的一个把自己本身没有看得清楚了，啊，叫身见呢。身见什么叫身见呢？我们这个身体都是用这个物质若干的物质，加上自己的精神这些个要素啊，组合而成的这么一个身体。这个身体随时都在那里变动，靠不住的，不实在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拿这个身体当作这个实在的，这叫身见呢。有了这个身见，就受这个身见的这个苦恼了。再呢是边见，边见就问呢，我们身体，这死了之后就没有了 啊，一个生命就断绝了啊，或者说呢，这个身体死了以后还有，有的时候可是到下一辈子还是到人间来呀，啊，还是人呢。那么认为身体死了以后没有呢，就叫断见断灭了，这一生就断了。认为死了以后下一辈子 再到人间来还是人呢，那叫常见。这是执着是断见，执着是常见，都不是中道。中国的学问也是讲中道，佛法就是讲中道的。所谓中道呢，不要执着一边呢。刚才讲的说断也好长也好，这个都是一边的，偏于一边的，那个都不合道理，这是这个见解上也是一种错误。那么再讲到见取，见取间呢，那些学外道的人啊，你比如说这个天道是不是究竟的呢？我们佛法讲这个天道不是究竟的，你就升到天上，升到天上也不是，那就说得到究竟的一个永久，就是一个圆满了吗？不是啊，到了天道，天道还要再流转，生命完了之后还要堕落呀。嗯，他那个见取啊，就把那个当作是啊，是这个究竟的了，所以这个。随着他执着一种见解，当作是真理，这叫见取见。还有这个见取见，外道学他们学他们的道啊，也有他们的戒条，但是他们那种戒条啊，吃了一些苦没有用处，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所以吃的那个冤枉的，吃了一些苦没用的，那叫戒取戒。最后呢是邪见，邪见除了上面的四条以外，凡是那些不正确的见解呀，都叫做邪见。这个见住呢，包括这个五种，这个五大种呢，就是我们人人都有啊，任何众生都有这种见住啊。你有这种见解，就是你这个知见方面呢，就是染污了。我这里边一看就明了啊，我也因为前面有的建筑啊，你比如说这个身体，把这个假身体当作自己呀、啊，真实的，那就为这个身体呀、啊、来贪了、来嗔了、痴慢疑等等，都是这么起来的。就造成种种的烦恼。那么再说众生诸呢，众生我们这个都是众生，所谓众生呢，这个由见解上的，由烦恼所感召来的，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心经讲的清楚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合合起来的，也叫无蕴，也叫无因呐、啊。啊，因就是把我们的智慧盖住，让我们不能发生智慧的作用啊，迷迷糊糊的。所以这个我们假合合的这种众生呢，这是也是一种啊不可靠的，这叫众生住。最后呢，叫明住。明珠呢是因果并列。什么叫因果并列啊？由于我们这个生命啊，有见惑，有烦恼，有见有烦恼来的，有这个因，然后再造成呢这个众生，众生是由前面那个见与烦恼引起来的，众生是个结果啊，见与烦恼都是无助的，造成这个无因合合的这个众生也是无助的，所以因与果都是非常这个劣了，不好啊，这叫明主。因果都是劣的，所以寿命很短促啊。我们现在这个人生就说是 就算活了一百岁，活了一百岁怎么样呢？我们往后看是一百岁很长，回过你到了一百岁的时候啊，想想自己从儿童时代到了一百岁，一看好像没有好久啊，这个寿命可见的是非常短促的。那么这个前面讲这个劫就等于时代一样的，由这些见诸、烦恼诸、众生诸、命诸啊，造成这个时代啊，整个这个时代都是无着的，这叫无着恶世。所以这个顶造不是因果，这个字呢，就是后面一看就明了了，在身体上面呢，造杀盗淫这三种恶业，在口方面呢，有妄语、恶口就是恶口骂人啦，良舌就拨弄是非啦，其余呢是说那些话，又引人家做这些坏事情啦。那么这就是口造的四种恶业。在意识方面呢，就是贪嗔邪见，就十种恶业。这里哦，可是咱就看个兵变，这些个表所以列出来呀、啊，我们修道的人时时刻刻呀、啊，拿来自己做反省。那么我们要想这个解决生死问题呀、啊，必得要这个罪业要把它断掉啊，就戒这个恶业的。那么恶业戒掉的话，然后才能够学这个佛法，才能够做这个啊、讲这个了生死的问题。那么这一段呢讲完了之后啊，下面这个维提西夫人就说了：今向世尊五体投地啊，现在就向着佛五体投地啊，这样再拜这个佛，拜佛干什么呢？求哀忏悔呀、啊，向佛来求佛来哀悯这个维提夫人。这个一方面呢，维提夫人要忏悔，为什么要忏悔呀、啊？这个有。也就是维提夫人了不起的地方，我们普通人呢，遭遇这种灾难，哪是怎么忏悔呢？维提夫人她懂得因果才忏悔呀。遭遇了这种一个人遭遇了这个患难的时候啊，他就知道过去遭了这个恶业，现在才得了这个不好的这个恶果啊。即使得了恶果才忏悔原来的造的恶业。再一次呢，就怕这一次啊，这个受的这个报还不够完全消过去的罪业，还要再加上忏悔，把它完全忏悔掉了。所以啊，在这里啊，要求这个一方面求佛来哀悯他，一方面自己在这个时候也真正的忏悔过去所造的业，希望以后不要借着这次完全把他这个罪业完全消除掉了。罪业都消掉了之后，那么他就要唯愿佛日啊，佛就像太阳一样一照出来，这个是照得清清楚楚的，叫我观于清净业处啊，叫我怎么样能够看得见那种清净业处。清净就是那个没有有脑的那些那个世界。那么这里呢，就是续分全部讲完，下一次啊就正式讲这个正宗分啊。那么正宗分呢，也就是他在这里祈请的，请就叫我观于清净业处，这部经就叫做十六观经啊。下面就开始，下次就讲这个观了啊，观这个正式用功的这些道理一些方法。